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深渊昭雪扫仇敌，只因逐步青云起，日理万机原不假，难免惊夸太得意。
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，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，对朋友尚且如此，那要是对仇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因为张居正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，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的升级版了。第一个刀下鬼就是辽王。说起这位兄弟啊，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，几十年了一点正事没干过，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。小时候呢他喜欢玩，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，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玩，反正家里有钱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要到了。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，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。那个时候还只是隆庆二年，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，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的。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，共同弹劾辽王。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，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呀，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。皇帝大人呢虽然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，但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兄弟，听说这个人不地道，便派了司法部的副部长，也就是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。其实啊说到底啊，皇帝也不会把这辽王怎么样，毕竟大家都姓朱嘛。张居正呢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指望，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。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，那就是辽王的智商。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，这辽王就急了，在房子里转了几百个圈，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在自己的家里了竖了一面旗帜，上书四个大字宋冤之道，壮志飘扬，十分拉风。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呢就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，可实际效果呢却大不相同。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，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描述，那就是揭竿而起。而这种成语呢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者是场合。于是他很快就迎来了新的客人，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，废除王位。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的监狱中度过，也算是玩得其所了。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，而是徐阶的死敌。在高拱上台之后，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，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。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觉察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。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溜子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量，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，如果任他乱搞一通，没准有一天又搞出个什么王拱陈拱也说不准呢。所以张居正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杀掉他。邵大侠嘛，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，但是张居正是大人，大人要找大侠那也不难。隆庆六年，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，张居正找人就干掉了邵大侠，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爷那里继续他的事业了。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。隆庆五年，作为科举的考官， 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。在拜完码头之后，两个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，有效期四年。刘台的成绩不太好，运气呢倒还不错，毕业分配去了辽东，成了一名御史。之前我们讲过，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，只要积极干活，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。刘台呢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，可惜啊，太积极了。万历三年，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，大败蒙古骑兵，史称辽东大捷。消息传来，巡抚张学言十分高兴，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，顺便呢还能讨几个赏钱。结果到了京城，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，白讨了个没趣儿。张学言气得直抖，因为根据规定，但凡报捷必须由他报告，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，是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呢？很快这个人就找到了，正是刘台。作为辽东巡按御史，刘台只是个七品官，但是权力很大，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。但是他想不到自己即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言，而是张居正。他得知此事后，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，并且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，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。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，按说报了就报了，不过是个先后问题，也没捞到赏钱，至于这样吗？如果你认为是这样，那你就错了。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，他之所以整治刘台，不是因为他是刘台，而是因为他是御史。高拱之所以能上台，全靠太监，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，全靠言官。要知道，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，不养几个狗腿子那是不行的。而这帮人能量也大，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。所以一直以来，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，唯恐有人跟他捣乱。刘台呢，就犯了这个忌讳。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，什么事都要管，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？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位学生啊，是个二愣子，被训了两顿之后，居然发了飙，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。如果说抢功算小事儿的话，那么这次弹劾那可真就是大事儿，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儿。张居正震惊了，全天下的人骂我都可以，只有你刘台不行。自从明朝开国以来，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，单挑、群骂、混骂花样繁多，骂的内容也很丰富，比如说生活作风问题啊、经济问题啊、政治问题啊，只要是能想得出的基本上全骂过了，想要骂出新意那是非常困难的。然而刘台却做到了，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，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，骂自己的老师。在明朝，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，你帮我打工，我跟你干活，算是雇佣关系。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，江湖险恶呀，混饭吃不容易，我录取了你，你就要识相，要拜码头，将来才能混得下去。所以一直以来，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，也从来不朝老师开刀。因为就算你骂皇帝，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，而你要骂老师呢，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。这回张居正算是彻底没面子了，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，连你的学生都骂你，你还有脸混下去吗？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，当然是假辞职。张居正一说要走，皇帝那儿就炸了锅，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，你走了我们老朱家可怎么办呢？之后的事情啊，那就是走程序了，刘台的奏折被驳回，免去官职，还要打100棍子充军。这个时候 张居正站出来了，他说不要打了，免了他的官，让他做老百姓就好了。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，说张先生啊真是一个好人。张先生确实是个好人，因为献仇献报实在那就太没风度了，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呢。刘台安心回家了，事情都办完了，做老百姓未必不好啊。然而五年后的一天，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，把他带走。因为前任辽东巡抚、现任财政部部长张学言经过五年的侦查，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，为了实现正义，特将其逮捕归案，并且依法充军。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就是如此了，很艺术，确实很艺术。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。万历七年，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64处，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。从当政的那一天起，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具体来说，但凡是敢挡路的、不服气的、提意见的，那就通通的干掉。折腾几年之后，皇帝听话了，大臣老实了，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，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书院。书院呢，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，明代许多书院的历史啊都十分悠久，流传个500-600年的也不在少数。今天说起外国的什么牛津啊、剑桥啊，一算历史都多少多少年，简直是牛得不行。再一看国内的某大某大呢，撑死了也就100多年，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实际上啊，古代的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不过是大学这词儿呢更加时髦而已。要知道，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。这也难怪嘛，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，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，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起来，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。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，一直知乎者也了上千年，到了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、改的改，而这一改呢就把历史也改没了，年头呢也都归了零，从头算了。但是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，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，因为它除了教书以外还喜欢搞政治。所谓搞政治，也就是一些下岗或者是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啊，去书院讲讲课，谈谈人生啊，谈谈理想啊，时不时呢骂骂人、发发脾气，也就大致如此而已，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。但是到了嘉靖年间，一个大麻烦来了，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，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经成了一种潮流。在当时的书院里啊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，那是要被轰下台的。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呗，似乎也没什么不可，可问题就在于心学的内容啊有点不妥，用通俗的话说呢就是比较反动。在当时啊，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，偏偏这一派呢喜欢搞思想解放啊、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，还经常批评朝政。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，常被他骂得狗血淋头，搞得朝廷呢也很头疼。这要是换在徐阶的时代啊，估计也没什么，可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，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呀，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，只要得罪了他，那是绝对跑不掉的。一个人惹我，我就灭一个人；1000个人惹我，我就灭1000。于是在一夜之间，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，学生呢被赶回了家，老师们也都下了岗。事情到这里呢似乎应该结束了，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是个不省油的灯，他不但要抓群体，而且 还要抓典型。所谓抓典型呢，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，把他当众干掉，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。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。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是太爱管闲事儿，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，平日里呢也是来无影去无踪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打了就走，绝不过夜。而且上到大学士，下到街头混混，都是他的朋友，可谓是神通广大。事实证明，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的。14年前，在他离开京城之时，他就曾经断言过，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。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，以最不幸的方式。在万历7年的一天，悠哉悠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，湖广巡抚王之元突然派兵前去缉拿，将他一举抓获，带回了衙门。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，官方消息已经传出，根据朝廷惯例，犯人刚到，衙门的兄弟们呢都要给意思意思，给他两棍。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，竟然一打就死，遗憾之至，已经妥善安排其后事了，并予安葬。事情一出，天下哗然，王学门人一拥而上，痛骂王之元。但是人已经死了，王巡抚呢又十分配合，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，也不发火。大家骂足了几个月，也只能就此收场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，但是张居正张大人那却是黑白通吃。哪怕何心隐是他的老师徐阶的同门，哪怕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，共同解决了严嵩。因为在张居正看来，朋友或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曾经的敌人被除掉了，曾经的学生也被除掉，曾经的盟友也被除掉了。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我坚信这是值得的。当然了，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，做了这么多工作，也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张居正同志那真是个明白人。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，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了。在一般人的概念中，轿子无非也就是四个人抬一个人，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轿子里的人呢就跟坐牢似的，转个身也难。应该说这些说的都没错，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张先生的轿子，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啊。张先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，一般人坐一般人的轿子，张大人那不是一般人，轿子自然也不一般。别人的轿子呢四个人抬，而张大人的轿子嘛，我先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。该轿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，轿内空间广阔，据估算面积大概不低于50平方米，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个部分。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的来宾，卧室呢则用于日常休息。为了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着厕所，该轿还特设有卫生间，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。此外呢，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，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，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，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什么的。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，很多杂物呢自己不方便处理，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。此外，全轿乘坐舒适，操作便利， 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，让停就停，让走就走，绝不含糊，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啊、油箱缺油啊、更换轮胎啊、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。那你说这么大个轿子得多少人抬啊？我看至少也得十几个人吧。
十几个人？那是垫脚的，32人起还不打折，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。
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，只要风头。相信我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也没说错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顺便补充一句，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悠之外，还经常跑长途啊。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，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，全部共计1000多公里。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，那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啊。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交通工具的看法，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什么奔驰啊、宝马呀、劳斯莱斯，什么加长型啊、豪华型，什么沙发呀、吧台呀，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，跟张先生一比丢人呢。日子过得舒坦，工作呢也无比顺利，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了。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只进不退的人生那是没有的，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也绝不存在一样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